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我们已经开启了一个新的课程，系统神学。在第一课的结束部分，我们学习了神是怎样一位说话的神，神的自我启示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达到了巅峰，因为耶稣是道成了肉身。神同时也借着成文的启示向我们沟通他自己，这成文的启示就是圣经。在诗篇119篇97到104节，经文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你的言语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亲爱的朋友，你对待神话语的态度是和这位诗人一样的吗？今天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大家建立对圣经正确的认识，这一认识能够带领我们更深的爱神和爱神的话语，并且渴慕神的荣耀能够在我们身上得着彰显。我们将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都看作是从神而来的有权威的启示信息，神透过他的话语告诉我们他的心意和治理是怎样的。我们都是神所造的，所以我们都有责任相信和顺服神的启示。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圣经的正典性，就是说圣经是由哪些书卷组成的，以及为什么是由这些书卷组成的。因为一旦我们确认了神的书面启示对神的百姓具有权威性，那么很自然带出来的问题就是哪些作品代表了来自神有权威的自我启示呢？正典这个词语，它是闪族语系中的一个词的希腊文转写，它的意思是量具、标准，或者说是尺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有很多流行的纪录片节目都错误地描述了圣经历史，把圣经看作是某个政治斗争的结果，或者有的时候说是某个教派透过了某个交易把某卷书偷偷摸摸地塞到了圣经里面，或者说把某卷书从圣经里面去掉了等等。我们在将来呢还会提供另外一个课程叫护教学，在那个课程当中我们会进一步回答对圣经可靠性的误解，比如说圣经是如何传抄的，圣经的翻译等等。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是圣经的正典性，哪些书卷属于圣经，这是怎么决定的。好，那我们就先从旧约圣经开始，也就是旧约正典。旧约圣经在犹太传统上被分割的三大部分，就是律法书，也就是妥拉，意思是教导、训诲，共有五卷。第二部分就是先知书，意思就是先知们，共有八卷，分为上下两部分，记录了曾教导和带领犹太人的先知事迹，包括了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 列王记和大小先知书。那第三部分就是圣录，意思是作品集，一共有十一卷，内容主要关于礼拜仪式、诗歌、文学、历史，包括了剩下的旧约书卷。虽然这些书卷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写于不同的地方，但是犹太人普遍的认可这些书卷是彼此相属的，他们共同组成了神向他的百姓所做出的书面启示。我们从犹太典籍和新约圣经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旧约圣经有哪些书卷组成的，在耶稣所在的时代就已经不再是一个争议的问题了。无论是耶稣和犹太人之间，还是犹太人的不同教派之间，都没有对这个问题发生过争议。耶稣在路加福音24章44节将整本圣经称作是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这是一个传统的希伯来圣经划分方法。耶稣说，旧约圣经中的每一部分都是指着耶稣的，并且都已经得着了应验。现在犹太人还拥有其他古典的具有一定权威性的书籍，比如说对圣经书卷的解释书，但是这些书从没有被看作跟圣经同等，也没有被当作是神的话语来阅读。这些书籍中有一些被称为是次经，这些次经是公元后4世纪才出现的希腊文译本当中有，但是希伯来圣经中没有的书卷。这些书卷不仅犹太人不看作是圣经的一部分，而且早期基督徒也没有将其看作为是圣经的一部分。次经仅仅被当作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帮助灵修的作品而已。那新约圣经的正典性是怎么形成的呢？希伯来书1章1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里有一个反复出现的模式，在旧约中神工作行动，然后神透过先知和写下的话语向他的百姓解释他的作为。新约时期神的工作也是一样的，神做工，也就是神差派了他的独生爱子，然后神对他的作为做出了解释。有一些人有一个错误的观点，他们认为教会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确认出新约各个书卷，并且赋予他们神话语的权柄。他们的错误观点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往往会把公元后397年举行的迦太基会议看作是圣经最终形成的日期。他们认为直到那一天教会才决定哪些书信应当被看作圣经，哪些应当被剔除在外。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必须区分认可一卷书的权威和列出所有具有权威的书卷，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后者也就是列出所有具有权威的书卷并且编撰成册，那这件事情的确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尤其你要考虑到在古代世界缺乏有效的交通方式和沟通工具。但是在此之前，新约27卷书已经在教会当中广泛流通，并且一开始就被当作是圣经来看待。如果你认为早期基督徒什么都信，书架上装满了各种创新的观念，各种福音书和使徒书信，直到迦太基会议才做出选择，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是的，有一些教会领袖对于一小部分书卷是否也具有从神而来的天启式的权威性，的确有不同的意见。这部分书卷包括了希伯来书、雅各书、犹大书，还有启示录。因为这些书卷看起来和保罗书信的主题和焦点略有不同，然而当时也有很多其他的 自称是出自使徒的书卷被毫无疑问地拒绝了。所以新约圣经中的二十七卷书虽然很晚才被正式地编在一起，他们却很早就开始被当作具有权威的圣经书卷流通在基督教世界当中了。所以如果有人问你，你怎么知道圣经中的福音书是最古老的最原始的作品，教会或者政权没有出于政治的目的而毁灭其他的福音书呢？比如说国家地理杂志2006年自称就发现了犹大福音等等。我们对这样的问题会有两个回应。第一个回应呢，就是早期基督徒非常关心真理，并且在书信中捍卫福音，声称新约圣经中的书卷是有权柄的，是来自神的。这些早期基督徒有很多不同的神学观点，也来自不同的文化，但是他们从未在书信中谈到过犹大福音应该是圣经中的一部分。这是第一个回应。第二个回应呢，我会问这个人，他有没有读过犹大福音，有没有读过多马福音，有没有读过彼得福音等等，这些自称是圣经的典外文献，有没有读过？你需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你去读他们，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些所谓的福音，虽然和四福音书有高度相似的格式、用词和框架，但是却传递一个完全不同的信息。比如说，彼得福音声称他所记录的耶稣言行和教导是秘密，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很明显，这是对已经流通的福音书的回应，目的是为了让人偏离真正的福音。只有在四福音书广泛流通之后的伪造书卷才会这么说。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相信圣经是自证的，换句话说，圣经自己能够确认和见证自己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我们当然可以透过把圣经和同时代的文献进行对比来证实它的历史性和准确性，但是最终我们不是靠着这些外在证据去接受圣经，我们接受圣经是神的话语，这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圣灵在我们心里见证了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真实且有权柄的。耶稣讲到他自己是好牧人的时候，他教导说，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所以我们常常可以听到非基督徒或者穆斯林人士会说，他们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的感觉是，这才是神的话语应有的样式，这令我们很惊喜，但应该不出乎我们的意料。那么早期基督徒是如何知道一封书信或者书卷是来自神的，而其他的不是呢？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有资格挑选或决定圣经中的书卷，他们没有这个资格。相反呢，他们是接受或者继承了前一代基督徒所使用的有权柄的作品。他们认为这些书卷是有权威的，因为他们是来自神的，而不是因为某个教会或者某个牧师在书卷上盖了章证明这是真的。同时，早期基督徒也不是盲目的接受古人的遗传，他们对书卷的接受有四个要素，这四个要素表明他们所读的书卷是合法的，是来自神的。这四个要素分别是哪些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第一个要素就是使徒信。这封书信是使徒或者使徒身边的某个人写的吗？只有那些直接认识基督或者与门徒们有亲密关系的人所写的书卷才具有见证基督的能力和可信度。所以这是第一个使徒信。其次是历史的真实性。谁都可以写个东西自称是使徒写的，但是要广泛的被接受，这封书信必须能够证实是使徒时期产生的， 这一要素就排除了很多后来发现的各种福音书和其他诺斯底主义所伪造的作品。所以第二个就是真实性。那第三呢，就是正统性，也就是说他所传递的神学是符合信仰标准的。一份书卷所传递的信息必须是和已经领受的真理一致的，这已经领受的真理包括了已经在流通的被确认了的圣经书卷，也包括口头传递的教导。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所谓的多马福音被排除在外了。在多马福音当中，耶稣说他会把玛利亚变成男人，因为女人若不变成男人便不能进入神的国。这和保罗在加拉太书中所教导的男人和女人都能进入神的国是完全相反的。而加拉太书是最早被确认的使徒书信。所以第三就是正统性。那第四个要素就是广泛性。一份书卷要被接受为新约正典，它必须是广泛的、持续的被已知的众教会所使用的。考虑到当时通信和交通是如此的不便，众教会能够在圣经书卷的认可上如此广泛并且迅速的达成一致是非常令人惊讶的。所以亲爱的朋友，让我总结一下，有几个重要的事实我们必须要认清。第一，教会并没有创造一本圣经，圣经的权威性也不是教会授予的，恰恰相反，圣经具有权威性是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当教会持续地教导圣经时，神的话给教会带来生命力和权威性。教会只是对神已经做出的启示做出了回应而已。第二，当基督和使徒所处的时代过去了之后，新约正典也就都形成了，不能再加添。这就像旧约正典是在先知们对基督降临的期待中结束的，不能再加添一样。新约正典在基督升天和使徒时代结束之后就关闭，不能再加添了。我们正在期待基督的第二次再来。在旧约圣经中，例如在马拉基书第四章和生命记十八章告诉我们说，将来有更多的先知的话语要来，而新约圣经却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期待，要等候更多的启示。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也就是新约，和先知，也就是旧约的根基之上。我们不再需要更多的启示了，我们应该信靠我们已经接受的启示。我们应该为神光照黑暗中的我们而赞美神，因为我们原本是不配得着这些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今天呢，在系统神学的第二讲已经正式的开始了内容的学习。今天呢，我们学习的是圣经论。当然圣经论呢，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内容，即便是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它都是比较丰富的，我们没有办法透过一讲来把它讲完。今天呢，我们会侧重于圣经论当中去探讨圣经的正典性。关于圣经的正典性，我们以前有没有接触过关于它的介绍，或者我们内心的疑问？
以前是听说过有次典，其实
次经或者伪
经，次
经，
对对，这些次经伪经呢就没有去看过，可是也听过一些相关的介绍。 其实在学这个资料的时候，我把它概括了一下，就是什么叫做圣经的正典性，它究竟让我们要了解什么呢？简单来说的话，就像是我们基督徒经常会被别人质疑，说你这个圣经是假的，是伪造的，是别人编撰出来的，它不是真实的。其实我们学了这个圣经的正典性，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确信说圣经它的真实性，它是不可被质疑的。因为你从这个耶稣时代就已经被犹太的不同教派认可的这些正典，它是在今天是更加没有理由去推翻，没有理由去争议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它是离那个圣经，比如说旧约圣经，是最近的那个历史。如果要是被推翻，那个时候就被推翻了，不至于等到今天再来重新被推翻。其实也包括这个新约同样在内，因为它的考证在那个时候是证据是最多的，是更加有权威性的。那今天我们再去考证，如果你真的要去推翻圣经，你得拿出这个推翻的证据，那是更加难的。
当然呢，他所说的正点呢，当然一方面是关于圣经，另外一方面就是为什么是这66卷，对吧？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回答的一个问题。
是
关于新约和旧约的正典性，思雨你是否有疑问，或者说今天这一门课有没有带给你额外的一些收获？
其实我额外的收获就是关于新约圣经的。那新约圣经有27卷书，那这课里面让我看到，就是其实新约就是初期的时候已经在教会当中广泛的流通。一开始就是被当作是圣经来看，而不是像我们现在合在一起的。那这个新约圣经的形成呢，它不是由大公会议形成而决定的，只是说其实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那里已经流传了，只是透过了会议就确定
确认
对
确定它。
对，这个就是我对于新约正典的一个额外的一个
对
收获。
对，但是我觉得这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会不会我们会认为说是教会赋予圣经有权柄？
对，这从人的角度来说很容易这样去想。
对啊，其实思雨表达的意思就是这个，不是教会赋予圣经权柄，
对，
是圣经本来就有权柄，
没错，
教会识别出来。
对，因为他这里面提到一个，就是圣经是自证的，这个很关键。包括我们自己去读圣经，你会发现从旧约到新约，如果你去读完的话，从旧约到新约它是互相的去回应去印证的，它这个中间是没有什么矛盾，你跳不出来的。但是为什么那些我们提到的什么次经伪经它不能够进入正典呢？那我其实我也去查了一些资料，就发现当年有一个诺斯底派，它是异端，他从这个诺斯底派出来的一些伪经，比如说像那个犹大福音，还有一个多马福音，它这都是诺斯底派出来的。然后这些福音书呢，它也叫福音嘛，这些福音书里面它提到的很多的东西都是跟圣经自相矛盾，所以呢那就没办法去列入正典。而且在当时那些伪经次经只是在他们这个派别里面去流传，并没有在整个教会去流传的。
是，明白。那其实唐曼刚刚的分享呢，就在试图回应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人去质疑圣经的正典性，我们该如何回应？
是的，
这是唐曼的表达。那思雨呢，你会不会有一些回应？如果有人他质疑圣经的正典性，你会怎么去回应他呢？
我就会跟他说，圣经是神所启示的，而不是人所写的书。当然呢，圣经是由人去写的，但是圣经也是神透过人，神向人启示而写出来的书，它跟我们普通看的书是不一样的。而且圣经它是连贯的，圣经虽然是每一卷书是独立的，但是呢就是每一卷书在整本圣经里面是流畅的。
是是，这个就是关于圣经的正典性。其实即便是新约，刚才思雨提到的新约的正典性，它会有一些广泛的特性，对吧？这里面有提到了，比方说它有一个要素就是使徒性， 我们会去怎么分辨出这一卷书它是不是正典呢？它会透过这几个要素去衡量，除了使徒性之外呢，就是历史的真实性、正统性以及广泛性等等。
嗯，
透过这些去分辨出、识别出它是正典，而不是说教会赋予它权柄。这个前后因果的逻辑次序我们一定要弄清楚。
是的，
在这个基础之上，最终教会识别出正典在新约是27卷书，而在耶稣时代呢，旧约的正典已经形成了，已经没有异议了，已经被广泛认可了。
对，
那这一点我们就非常清楚了。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的正典，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66卷的圣经。
没错，就是这个圣经的权威。包括今天我们去判断一个派别它是不是异端，比如说我们去判断这个是不是异端，我们也是根据这个圣经的权威性来去判断它是不是异端。就它的这些说法，这些讲论是不是符合圣经的这些核心教义的。
是。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比较个人化的应用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了嘛，圣经的正典性，它是66卷书合在一块儿成为我们现在的圣经。那么我们现在对待圣经的态度有显示出它是神的话语吗？意思就是我们足够的热爱、足够的渴慕、足够的敬重神的话语吗？有没有？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也让我看到，其实神的话语会给我们带来生命力。当然神的话语它确实是有权威的，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我要存着一颗怎样的心去读呢？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还有呢，因为圣经它已经形成了，所以呢，圣经它是不能继续再添加或者是减少里面的内容，所以有关神话语的教导呢，我们都需要去靠着神去遵守吧。
是。
对，我想这个课呢，对我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因为这个世上会有很多怀疑圣经的，甚至是诋毁攻击圣经的一些东西。你包括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本书，它传播很广泛，它完全是在诋毁圣经，叫达文西密码。那本书它是小说，可是它写的就是说它里面的大部分关于圣经的都是真实的，但是实际上它就是诺斯底派的那一套。所以关于这些言论，这些诋毁呢，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当我听到的时候，我是有一些疑惑的，就是我会想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有这样子诋毁圣经，也就是跟圣经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学了这一课，我反而更加明白了为什么，那就是因为这个世界都是抵挡神的嘛，所以出现敌对圣经的，这是显然的。但是作为基督徒，那我就更加的确信说，圣经它是神的话语，不是人写的，它是上帝是真实的作者。就更加确信无疑。
就是圣灵的启示借着人去完成这一部著作，是这样的一个特性。我们在下一课会继续来学习圣经。那今天是刚刚开始接触圣经论，也盼望透过这样的学习，让你更多的去认识和了解圣经，并且去渴慕圣经。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书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